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罗文辉又在这里和你见面了。现在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是晋升讲道学的第18讲，非常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更欢迎你一起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学习神的话语，学习怎么去讲道。讲道对教会的发展，对教会的牧养工作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神的道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一个好的传道人能够常常讲好的道，就是把一些好的食物食品喂养自己的小羊，那么教会就有福了，弟兄姊妹就能够呢得着喂养，能够饱足了。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如何宣讲不同的圣经题材，进到了第3讲了。因为圣经的题材呢分很多种，所以如何宣讲不同的题材这个题目呢，我们就分开5次去讲论。前2天呢我们已经说了第一次、第二次，今天就讲第3次，也就是第3讲啊。那今天第3讲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我们先谈谈这个诗歌的问题。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呢都很喜欢诗歌，就是特别是圣经里面的诗篇呢。那崇拜里面我们也常常唱诗歌，原来圣经里面呢也有诗歌的题材。那书信和叙述的经文呢，就是讲故事的经文，都有明显的逻辑和上下文，可以追溯其中的背景和关系脉络。诗歌的题材呢却是没有这些线索的，诗歌和其他的诗歌之间并没有太强的关联，读经的人呢往往找不到太多的资料去掌握诗歌的具体背景。虽然是这样，但是呢也不会影响你对诗歌的感觉和体会的。诗歌所抒发的感情呢是读者能体会的，在头脑上明白之余呢在心灵里能够产生共鸣。诗歌能够纳入正典之中，除了在个人层面的感情流露，更重要的是表达信仰群体在敬拜当中的经验和体会。诗篇对信徒生命有3个重要性，就是呢敬拜礼祭、灵修默想、牧养教导。我再重复，敬拜礼祭、灵修默想和牧养教导。而其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呢就是敬拜礼祭，祭就是献祭的祭，祭司那个祭，敬拜礼祭。诗篇是信仰群体的韧性、挣扎和表达，是上帝的子民与上帝相遇的见证。诗篇通过长年累月在群体当中重复的诵读，成为了大家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回忆。所以呢，在解释诗歌的时候总要关注群体的层面，在发展成讲道信息的时候呢也要避免表达太个人化。就算是诗人个人的受苦呢，在这个人与上帝的对话当中，他情感的需要和拯救的呼求也是信仰群体所共同拥抱的。或许这一点的温馨提示呢对日趋个人主义的信仰是有相当深远的价值的。另外呢，讲道的人应该注意个别诗篇在主题或者是观念上是需要其他的经文做补充意义的。 比方诗篇第137篇做一个例子，全篇以咒诅结束，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报复你啊，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当我们明白诗篇在正典的独特价值呢，不是作为直接的德育教育，就是道德的教导，道德的教育，不是的，也明白到诗篇作为群体信仰挣扎的表达呢，我们就明白要去处理这篇诗篇，不能单单的在这篇诗里头寻求信息，却是必须要以更广阔的神学概念来配合去解读。诗歌体裁里面的文字是最高度的文字，浓度的文字，是高电流的文字，相比起其他的文体呢，每一个字具有更大的力度。诗歌力量呢，是激发生命中的新突破，不是通过提供新的数据和资料，不是通过提出新的论点去说服我们，而是通过情感和图像切入我们的心灵。比方诗篇42篇第一节，42篇第一节，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那这简单的几个字带出了图像，很轻易的就切入了我们的脑海当中，刺激起我们的想象，让我们很惊讶的察觉，原来自己和上帝之间这种亲密关系是这样的。讲道的人如果能够模仿诗篇的做法，尽量的在讲道的时候激发信徒的想象力，帮助他们产生相类似的这个诗篇的体会，或者是从某一种的图像，或者是引进某种感情的层面，好让他们经历到自己跟上帝的亲密关系和深切的可想，这就好了。圣经中诗歌的力量并不是一种魔法或者是超越理性的分析，诗歌的力量其实是诗人通过文字的技巧苦心经营，要达到某些效果。读者如果仔细的阅读，对文学修辞有点认识，就不难看得明白，而且能够更准确的掌握作者的意思。在诗歌体裁里面最常见的一种修辞法就是平衡体，诗人先写下文句的头一部分，我叫它做 A， 然后呢再写第二部分叫做 B， 而 B 的内容呢是跟 A 内容紧紧相连接的比方诗篇第12篇第二节，12篇第二节，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好了，当第一小句 A 指出说谎之后呢，诗人进一步去表明他们谎话的内容 B， 也就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两个小句的意思是相同的， B 句却是在带读者呢进一步体验 A 句的具体内容。要认识这种平衡句式的用法呢，在日常生活里面也体会到的，比方说父母亲会讲到自己的孩子就说了我的儿子13岁，这个是 A， 他是一个青少年，这个是 B。 那从字面的意思看呢，13岁的青少年意思上是相同的青少年13岁就是意义一样的，但是呢作为一个经历过孩子青春期的父母呢，你就会明白 A 句和 B 句其实呢在表现着不同的意义。 A 句呢它所提供的是客观岁数的资料，13岁嘛，对不对，这个是客观的岁数，而 B 句呢青少年 它是指一个成年人不同的世界，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音乐，穿的衣服，他们的价值观等等，跟成年人，跟一个小婴孩不一样的，就是青少年，对不对？那这种修辞法呢，就能够把一个思想或者是意念更深刻的、更具体的、更丰富的植根在读者的脑海里。如果讲道的人能够讲解诗歌经文，带出这个相同的效果，就最好了。好，下面呢，我就给你做一个讲道的示范。我就挑选了诗篇第十三篇，诗篇第十三篇。我讲到的题目呢，就是到什么时候，或是到几时。我就用诗篇里面的那几个字，到几时，到什么时候。圣经就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把愁算放在我里面，愁苦终日在我心里，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盖过我，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哎，也许你正在处于这种等候的煎熬当中，在好像绝望的困局里面等待那似乎不会出现的出路。也许你人生被某些困难浇着，生命中有些死结解不开，祷告了好久，上帝还没有动手，还没有帮助你。那诗篇的作者正在受苦，好像你一样，他跟你一样呼求主的拯救，他跟你一样心如止水。开头两节呢，他就问了四次，要到几时呢？这个质问是冲着三个对象。第一，就是第一节的耶和华；第二，是第一节的上半节自己；第三呢，是第二节的下半节他的仇敌。有一位姊妹啊，她第一次失恋之后，等了十年都没有遇到拯救她感情的人出现。寂寞的他呢，天天都在呼求他的主，说，主啊，究竟你要我等到几时呢？后来当他的女儿连续发烧，发了十几天还没有退烧，那他天天的呼求主，究竟主啊，你什么时候让他退烧呢？哎，或许你正面对一个叫你痛苦的人，也许你一直被病魔折磨，又或者你拥抱梦想却怀才不遇，你希望这个楼价房价下跌，等待时机呢，买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乐窝。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一定祷告，又祷告再祷告，我们冲着的对象一定是上帝，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呼求他，他曾经应许我们拯救我们。只是呢，当我们等了好久，事情都没有好转，我们就会沮丧，意志消沉，我们生上帝的气，我们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除了生上帝的气，我们也生自己的气。诗人问，要忍耐到几时？第二节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呢，应该是这样的，我把愁算放在我里面，愁苦终日在我心里，要到几时呢？诗人表达的是他自己把很多愁算放在自己里面，以致愁苦终日在自己心里。你有没有经验过呢？那问题出现了，自己重复的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他，愁苦没有离开过他，就是呢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脑子不去想啊。许多人呢、受着情绪病的煎熬，没办法跑出来，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因着思想失控而来的那种情绪啊。最近我看到 有一个手表的广告，一个女学生说某年她和她的朋友一同失恋了，那镜头呢就引着一群女学生不停地向前跑，换了一个镜头之下呢，哎，她在痛苦地哭泣，再换一个镜头，她们又在努力地跑步。这个女学生就问自己说，究竟我要继续跑多久呢，才能跑出她的世界呢？是的，社会上很多人在问自己，究竟我要跑多久才能跑离开这些叫人痛苦的思想和记忆呢？诗人冲着第三个对象，当然就是他的仇敌。我的仇敌升高盖过我，要到几时呢？欺负我的人要欺负我到几时呢？那，这是一个图像。诗人想到自己被人在上面压着，对方不断的升高，自己变得越来越矮小。或许你在问，我的同事不断的高升，我被轻视了，要到几时呢？又或者是某一些你驾驭不来的势力，一直的向你压压压压过来，叫你喘不过气来，我们都气愤啊，难过，受压，好苦啊。我们问，我们的仇敌伤害教会，伤害我，要到几时呢？那来到这儿呢，我们先停一停，我们来解说一下刚才的讲道示范。那上文我只是讲到失落的焦点，救赎的信息还没出现，讲员的用意呢是示范讲道能够如何贴近诗篇本身的文体和气氛。这个讲员仿效诗篇十三篇的表达，重复了要到几时呢这句话。讲员尝试从多种不同的普通人的经历去帮助听众去投入诗人的情绪去。在本课的一开始呢，我们曾经指出诗篇是信仰群体的韧性、挣扎和表达，是上帝的子民与上帝相遇的见证。诗篇通过长年累月在群体中重复诵读，成为了大家的共同语言和共同回忆。所以在解释诗歌的时候，总要关注群体的层面。所以呢，在选择处境上是刻意从个人化的经历一步一步的带到群体的经历去说明，从个人失恋的经历到孩子发烧不退，到在公司被欺负的经历到教会被毁教会被压力压倒的这些伤痛，一步一步的帮助有不同人生经历的人都能够逐步投入这篇诗篇的挣扎当中，特别在群体的层面找到共鸣。诗歌文体善用图像，讲员在讲道当中稍微解说诗人被欺负或是被欺压的图像，仇敌上升，自己变得越来越矮小无用了。诗歌中的图像是高电流的文字，在同一段中讲员刻意继续进一步发展这电流的刺激性，用了很多带着痛苦挣扎感觉的用字，比方透不过气啊，喘不过气啊，被轻视啊，驾驭不了啊，强暴啊，伤害啊，愤慨啊，手表的广告里面的一句，究竟我要继续跑多久呢才能跑出他的世界呢，这个也是高电流的话。我想有失恋经验的人一定会被这一句话呢切入心灵。诗篇第十三篇第四节和第六节也是图像，特别是第六节，正正是回应第二节那叫诗人沮丧的图画。第六节却是拯救信息其中所在之处。从原文重复的字眼可看见，不再是仇敌盖过他， 而是上帝的厚恩盖过他。下面我们会继续示范如何带出救赎性的信息。由于必须要对原文做出一些解释才能带出救赎的信息，那么下半部分的讲道呢，必须要更高浓度的经营了。我的意思是，我既要解经，与此同时呢，却不是单单诉诸于理性，我仍然要从感性的层面去帮助听众去经历救赎。因为诗篇要带出的是共鸣，而不是单单理性上的明白。我尝试从说话入手，我在不同之处重复了撒旦别狂傲，尝试带出激励的感情。我选用荔枝的惨痛经验，尝试激励听众也走出自己的阴霾，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希望这些经营呢能够成功。那下面呢，我们继续示范诗篇第十三篇的宣讲。在诗篇第十三章第四节啊，诗人看见一幅图画，一幅有声音、有动作、有情感的图画。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那诗人看见自己在摇动，在颤抖，他更看见当他摇动的时候，仇敌肆虐狂傲地宣告自己得胜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自己也在颤抖吗？你发现自己的信心也在摇动吗？你是否知道你有一位仇敌，他的名字是撒旦，他看着你颤抖，看着你摇动，他正宣告自己的得胜。我们的仇敌就是如此放肆狂傲的，他用你情绪来搅扰你，他用恶势力折磨上帝的孩子。撒旦，我们的仇敌就是如此放肆狂傲，长期的呼求，上帝还是没有出手拯救，有时候会叫人灰心失望沮丧。但是绝对不要对上帝信心摇动啊！也请你千万不要质疑你自己。诗人在开始两节的时候的确是心如止水，但是在第三第四节呢，他重新的呼求上帝，他说，耶和华我的上帝，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在祷告，诗人就看见事情的真相了。我们真正的困苦不是因为上帝，不是因为自己，而是那可恶的仇敌撒旦，他以折磨我们的生命作为他的乐趣。撒旦，别狂傲啊！当再次抓紧上帝，这个诗人就看见另外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了。第五节，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救恩使他快乐。第六节呢，就写诗人发现在他上面盖过他，也就是压制他的不再是仇敌，而是厚厚的恩典。在原文里头啊，第六节诗人刻意用了第二节同一个字，这个字呢可以翻译作盖过我。那第二节呢，他只看见仇敌盖过自己，这个时候诗人宣告真正盖过他的是上帝厚厚的恩典啊。人生路上总有突然的狂风暴雨，想也想不到的。我们知道雨总要落一段日子，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跑到一个有瓦遮头的地方去避雨就行了。神的厚恩就是那一片瓦，是遮盖我们的头的地方，是盖过我们的。在上帝里面，撒旦没办法继续狂傲，上帝有厚厚的恩典能盖过撒旦可怕的威吓。 有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叫荔枝，23岁，被形容为世界上最丑的女人，因为她患上了一种特殊的遗传病，叫她吃什么都不长肉，所以呢，她是非常非常瘦的，她从来没有超过62磅，哇，62磅是很轻很轻啊。从她背着一个小包包回到幼儿园的第一天，她从其他小朋友的反应就发现原来自己是一只怪兽。在高中的时候呢，她偶然发现有人把她的短片上载到这个电脑的视频上，就称她做世界上最丑的女子。看过短片的人呢，包括了好像有400万次了。许多人留言攻击她，其中有的还说，这么丑啊，倒不如自杀死了算了。那可以想象，这个女孩子和她的家人面对的是怎样的苦难呢？一直到荔枝她的父母用尽方法要求那上载短片的人删除那个短片，那个人的回应呢，竟然是不行，我不会删的。就是说他还是让这个短片放在网上。撒旦很狂傲，撒旦要摧毁荔枝的生命。但是我认识荔枝不是通过他自杀的新闻，而是呢他在公开的见证上帝的恩典。当时他自信而且充满感恩，他感恩他有很好的父母亲，他感恩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他妈妈他应该看不见听不到没办法走路智力有问题，但是他感恩今天他有一双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见，双腿能走路，甚至上大学，他可以写书激励别人，他从被人称为世界最丑的女子今天变成了世界最美丽的女子。撒旦别狂傲，荔枝在困难中生命变得更灿烂，诗人曾经心如止水，他也变得快乐的歌唱了。是什么叫他们改变呢？整篇诗篇最关键的是第五节，可惜和本翻译不了这几个字。和本的但其实是至于我。诗人在发这个怨气之后呢，在沮丧消沉过了以后，他做了一个意志的抉择，发出了一个宣告，一个励志，至于我，我倚靠你的慈爱。那当日荔枝没有选择放弃生命，他在见证说，我决定选择一种生活，就是不让别人来定义我是谁，不让别人来决定我的人生。荔枝选择了以上帝厚厚的恩典来盖过一切攻击，至于我，我倚靠你的慈爱。那么弟兄姊妹，至于你，你要怎样做出选择呢？好了，今天节目时间暂时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交钱的灯。